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10月5号到10月11号所发表文章，业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感动，作者纽约大法弟子。为了能做到明年1月神韵在纽约林肯中心的演出一票难求，让更多的人得救度，今年9月纽约就开始了售票的准备工作。前一阵子我和同修一起在曼哈顿参加了3天贴海报，有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在贴海报过程中，看过神韵的人都说好，当我们告诉他们明年1月神韵在纽约林肯中心还有演出，而且上演的是一台全新的节目时，他们有的表示很惊奇，有的表示一定会买票去看，有的没看过神韵的演出的人被神韵演出的海报或传单上的画面所吸引，也表示会去买票看神韵。每天都有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发生。举几个例子，在林肯中心附近的一家餐厅，一个气质很好的老年妇女在看神韵传单时瞪大了眼睛惊呼，真美。她说她以前是一个芭蕾舞演员，看到神韵传单觉得神韵演出一定很好看，她会去买票看。她那种看神韵传单时专注而又深邃的目光，说到会去买票看神韵时的坚定的语气，似乎他生命中久远等待的这一天终于将要等到了，让我感动。有一个在曼哈顿开餐厅的美籍香港人，不但让我们在他的店里贴上大张海报，还告诉我们他会带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买票去看神韵，最后还请我们喝咖啡，让我感动。有一家占地面积很大的餐厅，临街的玻璃窗有很多，当经理允许我把海报贴在临街的玻璃窗时，我一时拿不定贴在哪里为好。这时经理派人来告诉我，把大张的双面海报贴在正中的临街的玻璃窗上。这么细致的关注让我感动。有一家卖装饰用品的店，临街的玻璃窗的下部已有一张别人的海报贴上了，上部空着。我找店主借凳子贴海报，身高 1.9 厘米左右的店主二话不说，放下自己手中正在干的活儿，接过我手中的海报和胶布，很快就帮我把海报贴好了，这么豪爽，让我感动。我来到一个康复中心，向前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展示了神韵海报，请他给我一个地方贴神韵海报。他很高兴地指着一个人流量大的通道的墙面让我贴海报。当我正在从包里往外掏胶布时，他拿着他的胶布很快帮我把海报贴好了。我给他几份神韵传单，他看了看要我多给他几份放在桌上，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份热情让我感动。在一家相当雅致的美籍中国人开的餐厅，店主一看到神韵海报就眉开眼笑地说，他看过神韵演出觉得真是很好看，他让我们把神韵海报贴在店里展示栏的最好位置，并让我们多给他几份神韵传单。他说来他们这里进餐的中国留学生，他们都会告诉他们神韵很好看，让他们都去买票看神韵，这样好的见识和行为让我感动。在另一家门面较大的卖装饰品的店，有着大面积的临街的展示橱窗，下部已摆满了商品，上部空着。我们想要橱窗上部贴神韵海报，当我向店主展示神韵海报时，他顿时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一副惊喜万分的神态。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神韵演出乃至神韵海报的巨大能量。我等他稍微平静一下后，就说请他给一个位置贴神韵海报， 他毫不犹豫地指着展示橱窗说 Window。 我高兴地转身要去撕海报时，他把我叫住，表示他要买票。和我一起的另一位同修就开始进一步向他介绍神韵演出。我把神韵海报贴到了展示橱窗的上部，最后他决定要订12张神韵演出票。这个决定让我感动。还有许多让我感动的事情，让我更深刻理解师尊讲的这段法理。但是你得分什么事啊？这么大的事，人都在等着救呢，你只要不太过分，人家就会理解。我们真的有做得很好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的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的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今后的修炼中，在推跳中，我一定要学好法，增强正念，努力做得更好。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指责同修与向内找自己，作者童真。由于自己慈悲心不够，每当看到同修的执着或与同修配合不好时，总不能用正念和慈悲来对待，而是指责同修，结果使情况变得更糟。记得在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时，每当得到大法经文，我们总是用复写纸连夜抄写，好尽快传给被非法关押的其他同修。和我同被非法关押在一个监区的 A 同修字写得漂亮工整，因此抄写经文的事多数都交给了 A 同修。一次让 A 同修抄写向世间转轮这篇经文，抄完后我校对了一下，共有7-8处错误。我当时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冷冷地对 A 同修说，经文抄错了7-8处。过了几天又让 A 同修抄写不是找政治这篇经文，结果错字达10处。我看后便指责 A 同修，怎么这么短的经文都抄错10处，上次刚说了这事，一点也不认真，抄完后也不校正一下，这样拿给同修怎么看呢？ A 同修说，我校对了2遍。我一听更急了，校对了2遍还出这么多错误，大帽子便给 A 同修扣上了。抄法不严肃，心不在焉。 A 同修听着我的指责，像犯了错误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结果我的指责非但没能让 A 同修状态变好，反而变得更糟。不久之后， A 同修在晚上学法时被预侦科科长全部收走，损失极大。之后另外一名同修需要转法轮，我让被非法关押在另一间区的 B 同修抄写， B 同修抄了整整1个多月，抄好后给了我。由于我没有协调好，让一个常人犯人帮着传递，结果在传递过程中出了问题， B 同修辛辛苦苦抄了1个多月的转法轮落入了恶警手中。我找到 B 同修后说，由于我没有协调好，致使转法轮损失了。结果 B 同修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反而自己还在向内找自己。他说，是我的问题，我每次传递大法资料时我都要发正念，直到同修拿到大法资料为止，这次放松了发正念，没有关系，我再抄一份吧。我听了 B 同修的话后真感到汗颜，明明不是 B 同修的错，他还在找自己。相比之下， A 同修仅仅因为经文抄错了几个字就受到我的指责，在修炼上自己真的是差得太远。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 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而同修当时状态不好，本身就是在难中，而我没有去圆融同修的不足，没有向内找自己，没有替 A 同修分担抄写的任务，只认为自己是负责传递的，抄写就是 A 同修的事，而且抄错了还指责 A 同修，实际上就是往 A 同修空间场扔黑色物质，使难中的 A 同修变得更加艰难，因而才有了后来 A 同修又被收走经文的事，使我们整体都受到了损失。师父告诉我们，我经常想，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指清醒，我不找自己，一味的指责 A 同修，对 A 同修没有慈悲心，结果使整体受到了损失。不找自己，一味的指责别人，这颗心真是太危险了。其实在生活中、工作中和在同修配合时，处处都有修炼的因素体现在里面，事事都应该向内找，总是爱指责别人，其实就是不向内找造成的。就像 B 同修一样，时时事事都能向内找，就不会指责别人，也不存在配合不好了。师父在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面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而我自己总是把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划到例外，认为这是别人的错，那也是别人的错，却把自己置身其外，还觉得自己占了理。其实自己占了什么理？人的理。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再精进。而我在指责同修时，根本就不可能是正念，更谈不上能配合好了。新宇宙与旧宇宙的根本区别就是，新宇宙生命是无私的，而旧宇宙生命从根本上是未私的。旧势力就是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想想自己在指责同修时，思维方式和旧势力多么相似。你去指责同修，旧势力就认为符合了他的思维，就会操控你，在同修中造成间隔，从而干扰正法救人的大事。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时时牢记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宝，向内找，同修之间就不存在配合不好，就不会指责别人，而只会默默地圆融同修的不足，邪恶也就无可趁之机了。当我们心里产生不平衡时，当我们看到同修的不足时，一定要向内找，也许同修的不足恰恰是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自己心不纯净了才看到了同修的不足。这时只要我们能拿起向内找的法宝，就能灭尽一切怨恨、指责、委屈与不平等魔性，就能看到同修的闪光点，互相之间就能配合好，也就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了。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救人不能带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我参加一个葬礼，碰到了一位劳搞组织的领导，打过招呼之后没有急于和他讲真相劝三退，而和别的熟人又招呼去了。这时有的人陆续走了，那位劳搞组织的领导却没有走，还坐下来静心的嗑着瓜子。见到眼前的情景，我一下子悟到，既然他没有走，肯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等着我给他讲真相。但我当时出了一个未意识到的观念，他搞组织时间长，受学长的东西毒害很深， 给他转身向欠三腿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得先发好正面，清除他背后共产邪灵的东西之后再跟他讲。于是我静下心来对他发了约五分钟左右的正面，感到他的空间敞清了，便起身来到他的身边说，大哥，你今年可能是70岁了。他答，正好70。我接着说，像咱这个年龄段的经历的事可不少，尤其你这个老搞组织的，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死不少好人，特别当前修真善忍的好人，结果招来频繁的天灾人祸。明显的是，贵州平塘县长部相同景区惊现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时，是天意要灭他，所以海内外都掀起退党大潮。今天老弟就特意告诉你，天灭中共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能保命。这件大事，因你是搞组织的，一般人不敢跟你讲这个。今天老弟关心你，才告诉你，此事是真的。你也把那个党退了，天灭邪党时，你将就不会受到他的任何牵连，从而进入美好的未来。他爽快地说，既然能如此，那你就给我退了吧。之后我又告诉他，记住，遇到什么危险或劫难时，一定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你就会有神灵保护，化险为夷。他说，我记住了，便离开了。我当时有事也急着要离开时，看到了一位商业界熟悉的比较年轻的搞本行而发了的领导，他先和我打招呼，我心想，这也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让我给他讲真相秀他。当时我也出了一个观念，误认为他经商特别看重的是钱，何况还年轻，受邪党党文化共产邪灵的那一套毒害不那么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一定容易的，所以就没有发正念，便单刀直入的向他讲了三退保命的真相。没想到他很敏感的说，哥，共产党给咱开工资，你感谢都感谢不过来呢，可不能搞这个，我说啥也不能退。我听后说，看来你是听过此事。他说，别人跟我讲过。我说，你是被中共的谎言所迷惑，我们的工资是我们劳动所应该得的，那哪是共产党给咱发的呀。他听我这么一说，忙打断我的话说，哥，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了，反正我是不会退的，不会搞这个的。我说，那好，话说到这就打住，哪说哪了好不好。结果真相还没讲透，人也没能得救，就急着走了。回来后我心里想，认为讲真相劝三退难的领导很痛快的被救了，而认为讲真相劝三退容易的领导却没能得救，是什么原因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有没意识到的习惯性的人的观念影响了对众生的得救。比如对搞组织的领导，很自然的习惯性的出来他搞组织时间长，受邪党的东西毒害很深，他难救的观念，有了这个观念就会有怕的感觉，而放弃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缘。可当我悟到这是机会，有很强的救他的愿望，及时的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背后共产邪灵的东西之后再跟他讲，这样一来也是在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清理了障碍我救他难的观念，结果师父就帮着我把他顺利的救了。而遇到商业界经商的领导，也是师父安排我救他的有缘人，因为他是经商的又年轻，内心就冒出他只看重了钱，对邪党搞的政治那一套的毒害就不深，救他就容易的观念，受着观念的影响，就忽视了发正念清理自己头脑里的观念和清除他背后障碍他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才出现了跟我说，反正我是不会退的，没能得救的结果。当时我又急着走，就没有继续给他再讲真相，打开他的心结。我知道这位有缘人没能得救，是我那不纯的人的观念，误认为救他容易，没有正念一面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其责任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都是应该得救，而用正念清除影响众生得救的一切障碍，都应该是大法弟子自己去做主动承担的责任。我从中悟到，救人是不能带观念的，带有人的观念去救人是救不了的，可你又是在常人中救人，要想一点人的观念没有或不出，那是不现实的，那怎么办？ 就是在讲真相救人时，一旦有了人的观念，就应及时的去发现，发正念清除。如果一时没有意识到，那就每次讲真相之前，都必须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影响众生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一切障碍及所到之处的共产邪灵和黑手乱鬼，并求师父加持，使当时正念强大到清除影响众生得救的一切障碍的神的状态。这里就包含着自己未意识到的观念，自然的就把人救了。这就是就搞组织的领导时，尽管有人的观念，可还是将他救了的原因所在，而今上的领导没能得救的教训。个人浅悟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情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心。作为一介常人，有时是高兴的情绪，有时是伤心的情绪，有时是愤怒的情绪，有时又是其他复杂的情绪，这很正常，因为常人就是泡在情中。作为一个人，他必然是有情的。我对情绪这个词的理解是，重点在情字上，而绪是指连绵不断的意思，情绪就是指连绵不断的情感。既然是连绵不断的，那么在这个情感存在的时间里，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如果也像常人那样抱着情不放，甚至让情连绵不断发展成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必然是不符合法的，落入了常人之中。世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师尊告诉我们要突破这个情，那就更不能把这个情延续成一种情绪，从而在情绪的支配下做事，而不是在理智的支配下去做事。记得前段时间，弟媳从娘家拿来一副印着学长文革图片的扑克牌让孩子玩，我想把这副扑克牌销毁，可娘家人以孩子爱玩为由不肯给我，甚至为了怕我发现而把它收起来，让我翻箱倒柜也找不着。这时候气愤心出来了，心里想，你们都知道真相了，买副新扑克牌就几块钱，为什么还要留着那个不好的东西？被情绪带动着激动不已，内心翻腾焦躁不安，想着跟他们闹翻脸也得让他们把牌给我交出来。这时候一个常人朋友给我转发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心态越自然，别人越能接受，带着情绪说话，就算有理，别人也难以接受，甚至产生抵触。不是不接受道理，而是不接受情绪。看了这个短信，犹如一盆水洒在我愤怒焦躁的心头，心一下子就清凉平静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别人的口点化自己，不能带着情绪做事，在情绪支配下，好事也会做坏。平静了内心后，我买了一副新的普通扑克牌，到娘家跟妈妈讲了此事的利弊。妈妈把那副印有学长东西的扑克牌就交给了我，孩子就玩我买的那副普通的牌了。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情字啊是很难放。我告诉你们啊，人都以为自己的思想感情是自己身体中的一部分，是经过思想所产生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情恰恰是最不理智的反应，你们是凡被情带动的时候，你们根本就理智不起来。你们仔细想想，你们为什么事情念念不忘时，为什么事情愤愤不平时，那是被情带动的呀。有人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当情绪异常的时候，那是被情带动的理智不清了。有人在感情上恋恋不舍， 甚至剜心透骨的割舍不下的时候，被情牵扯得如此被动，一切都是那个情在起作用。师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也说，人也都是由猴性和魔性同时构成的。人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动恶念或冲动的时候，就是被魔性一面带动的。人在很理性的情况下，心态很和善做事情的时候，是被佛性一面带着。我悟到情是常人的东西，修炼的人只能存有理性。
让平和成为一种习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自己修炼前就是一个容易兴奋和激动的人，遇到什么事情触及到了那颗心，马上就会或狂喜、狂怒、悲痛、消沉。高兴的时候哈哈哈的大笑，愤怒的时候马上声音高的要掀起房顶。现在想想，当时的表现就是在张扬自己的魔性，可是那时认识不到，还自认为是性情中人呢。修炼以后还是没有认为到自己那一颗容易兴奋和激动的心是一种不好的执着，认为自己当时确实是高兴或者是愤怒吗？我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没有伤害到哪一个人有什么关系？还认为这是一种直爽，这样的认识就已经是错误的了。后来我发现，在兴奋和激动的时候，那完全已经不是自己了，那是被情绪带动着，被情绪控制着，自己无法控制自己，在语言和行为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修炼者的状态了。激动时说话不经过脑子，直接的从嘴里出来，怎么解恨，怎么高兴，怎么过瘾就怎么想，往往越说越激动，越说越过火，根本就不是一个修炼的人应该讲的话了。过后又后悔自己说错了话，搞得自己心情很久都无法平静，内心波浪翻滚，后悔、自责、内疚接踵而来，严重影响了修炼。激动时的行为也不是在法的制约之下了，完全都是由情绪控制着，其实就是被魔性控制和带动着。为什么我容易激动和兴奋呢？是因为我还是把常人中的事看得太重，把名利情看得太重，只要一件事情触动了他，马上就会被带动。作为一个修炼者，就要把常人中的事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如果真能做到心不在焉，心不在凡尘俗世中，又怎能会被常人中的事搞得一惊一乍呢？一个修炼者如果把常人中的事看淡，修炼的事就会看重。如果把常人中的事看重，修炼的事想看重也是不可能。修炼就是要修掉人的七情六欲，行为意识都不被情绪带动，而我却在加强这种情绪，让情绪支配自己，却找不到真我。学法的时候，我看到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一个词，平和。特别是师尊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当中说，你刚才形容的这些词有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是平和。人类过分的激情，强烈的战斗性啊，这都不是正常人类状态，其实是在魔性之下搞出来的。人是善恶同在的嘛，所以特别激动时，甚至于超出理智之外的行为，那多数都是现代音乐那些东西，无理性的激情，失去理智的疯狂，其实那已经是在激发负面的东西了。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我悟到用平和这个词来形容人，是指这个人平静祥和，不带有情绪，这才是真正的真我。 我悟到保持平和的心理状态，继而成为一种习惯，理性的处理一切事物，不被常人心带动，是修炼者应该努力做到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人觉之分，找回真正的自己。作者：紫莲仙韵。我们修炼的法宝是向内找，可交流中却经常碰到不会向内找的同修，甚至找差距不是向上找，看到别人比自己做得好的地方，对照自己找哪里没做好，而是向下找，正看别人的缺点，对照自己觉得还有这么多人不如自己，来开脱自己的问题，拒绝提高。更甚者心里还愤愤不平，认为别人不如自己，怎么比自己过得舒服，邪恶也不来找。当然遇到这种情况，对我的耐性也是个考验，需要扩大容量才能包容修炼中的所有问题，这样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责任，真心的去帮助同修。其实别人做得好不好，对自己只是个促进，别人做得再好，自己不修也白搭，谁也代替不了谁。别人做得再差，看到了能够引以为戒，对自己也是个促进。不能因为别人做得差，我们就有做不好的理由了。因为法的标准是永远不会降级的，谁修谁得，不修自己永远也升华不上去。等到修炼结束时，达不到法的标准，那就只有被淘汰。谁比谁强那么一点，也没跑出人这道坎儿。在修炼的群体中，犹如身在形态各异的哈哈镜面前，只有找到那面最平的镜子，才能看清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否则看到的都是扭曲了的假象，看惯了就以为那是真实的自己了，在迷的漩涡中挣扎不出来。只有一切用法来衡量，用向善的心，才能在矛盾中看清自己，用扭曲了的旧观念，看到的都是扭曲的假象，以假乱真，分辨不清，就会迷失自己。修炼是超出常人的理，所以要摆正心态，用高层次的法去看待修炼中的事情，才能看到自己的执着根源，找出来修去它。要改变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旧观念，就必须多学法，边学边对照自己，把不符合法的地方找出来纠正，才是真正得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学法只是知道了高层次的法，正实法是在实践中提高心性，用高层次的法来看清自己，修炼心性，把功长上去才是真修。只是学而不会运用，对照法的要求去做，学完了脑子里还是常人那一套旧观念看待修炼，那还是跑不出人的理。人有多大本事啊，往远看一座山就挡住了视线，往近看连自己五官都看不到，越是假理感觉越真实，因为那是自己执着不放的心演化来的，符合自己观念就认可，不符合就排斥，那永远也看不到真相。所以师父要我们无条件的向内找，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找回真正的自己，改变自己，返回先天纯真善良的本性，这才是修。我以前心性不好，总喜欢跟悟性好的交流，对自己认为悟性差的就很反感，说不了几句就想发脾气，因为没耐性，缺少慈悲，修炼的路总是走得磕磕碰碰，但是每次栽了跟头提高上来，却发现真正能促使我提高的，恰恰是那些悟性差的同修，因为他们能把我潜伏很深的人心暴露出来，让我在矛盾中看清自己与法的差距，从而改变观念，明晰真理，生出正念，扩大容量，修出慈悲，走向了神。我理解，向内找就是破除假我，找回真我，才能破除假象，看到宇宙的真相。因为修好的那面都隔开了，
表现出来的大多是没修好亟待修正的那面，这就要用一颗包容的心去对待修炼。当有什么事情触及到这个包容的极限了，那就是要提高的时候了，需要修出更大慈悲来涵盖更广阔的宇宙。所以麻烦来了，那往往是神对我们的眷顾，是师父对我们更大的期望，有更高的果位在等着我们升华上去。用正念驱散迷雾，找回更纯真的本性，用更大慈悲铺就上天的路。法理清晰了，再去看那些修炼中的矛盾，哪个不是针对自己的人心来的？同修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不好的一面，都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人心，正是这些人心在阻挡着我们的路。只有不断地反观自己，找回真我修上去，才有能力去帮助同修破除假象，整体提高上来。要是用人心去面对，那满眼里都是别人的错，找差距不跟做得好的对照比别人差的地方，而是跟比自己做得还差的人比，跟自己的过去比，找来找去都是在给自己的执着找借口，不想改变自己，还满心的委屈不平，甚至生出恶念，认为做得不好就该邪恶考验，理智不清，完全站在旧势力的一边了。强那么一点就对自己满意了，那不是修，是强烈的争斗心。如果真的还想修，那就在法中清醒过来，走出人这道坎，脱离苦海，修成大自在的觉者。建议至今还不会放内稿的同修，去对照自己快三遍师父的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
那不是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乙师。师父告诉我们，修炼要吃苦。我悟到，修炼的苦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当思想业或各种观念、外来干扰不断往大脑里反映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思维时，抑制不住时的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刚刚抑制下去又不断往上涌，有时候越告诉自己不要想，自己心想的越厉害，搞得自己晕头转向，貌似永远也消除不了，不可能抑制下去。自己看不到修炼的前路，恨自己不争气，为此而苦恼不堪，心力交瘁。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知道了那些不符合法的想法都不是自己。师尊在这法轮中又告诉了我们，因为这宇宙中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相互运动下可以产生生命，也就是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善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我悟到我们本源的生命是同化法的，后天凡是不符合法的一切行为念头思想，那都不是我。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当自己的大脑中出现不好的思想时，我不是人为的去抑制它，而是告诉自己，那不是我。就这一句话，我感觉到自己的和那个不好的思维就画出了一道界限，因为我不承认那个不好的思维是自己，跟那个不好的思维划清了界限，它就根本触及不到真我。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的一层层外壳上都是人的七情六欲、各种执着和不好的东西，那都不是我。剥掉那层层外壳后，显露出的真我是如此纯净，不带人的任何观念和执着。我悟到，修炼的过程就是剥掉那层层外壳，找出真我的过程。
我学会了向内找自己，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新学员，是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同修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才使我成为这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虽然我还有很多执着没有修去，有时做得不够好，修得不够精进，但是我有伟大的师尊和大法导航，我一定能做得更好。一、念正邪恶自灭。我刚开始修炼大法时，思想业力和外界干扰很大，在慈悲的师父呵护下，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学会五套功法，看完了一遍大法经文。正当我无比幸福地融在师恩浩荡中时，当地一名同修被非法绑架，我当时不知道其他同修也被监视了。我去同修家时，发现他家门前有人探头探脑，我就对同修说，门外有人监视你。同修正念很强，大声地说，他说的不算，师父说了算。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有师父管。当时我还不会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在我出来时又碰到那个人，我想告诉他法轮大法好，迫害大法弟子要遭恶报的。在我要追上他时，他钻进一户人家不出来了。从那以后，同修再也没被监视过，邪的怕正的。师尊讲，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出自转法轮。二、第一次发真相资料。我在阅读明慧周刊时，看到同修讲真相的心得体会，我就想发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不再对大法犯罪，能有未来。我有愿望，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同修 A 教我发正念，同时给了我一些真相资料，告诉我先发正念再去做。我是新学员，又是在邪党高压下，同修第一次给我的真相资料不多。我晚间出去有些怕，我修炼前特别怕黑，晚间从来不一个人出去，即使出去也是牵着别人的手或喊着别人。开始一个人出去心里不稳，但我知道不会有事，因为有师尊的法身保护。我出去后就挨家挨户送，开始还很近，后来就听到狗叫声，我的人心就翻出来了，怕被别人认出来，腿也不好使，手也发抖。这时有个声音感觉很近，就在我跟前说，谁认识你呀？我想，是呀，怕啥呀，我是大法弟子，宇宙中最令人羡慕的生命，害怕的应该是邪恶。突然间感觉自己很高大，我很顺利的把资料发完，我的怕心去掉了很多，胆子越来越大，心也越来越稳了。当时粘的真相贴都很长时间了，有的现在还完好无缺的在那里。三、向内找解体邪恶。一天我手里的真相资料发完了，又回家把剩下的资料全发完，回家时很高兴，当时也不知向内找。天亮了，我去同修家拿资料，告诉他们我发了多少，他们还不出来，我的显示心欢喜心都出来了。上午我发现我家附近有很多警车，我赶快进屋发正念，请师父帮助。我发了一上午正念，当我打开转法轮，师父的法映入眼帘。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我向内找，发现我有很多执着心，欢喜心、显示心、做事心、怕被迫害等心。我是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管的，警察说了不算。我发正念清理自己，我再出门一看，一辆警车也没了，是我的执着心勾来了鬼上门。四、在矛盾中提高。前一段时间我家矛盾重重，我老公公只要是我放的东西他就拿去送人，家里的东西快让他送光了，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他都给，比如吃的东西，大家在一起吃的时候他不吃，过后他就边拿送人边吃边浪费。当着我先生的面他不吃不拿，我先生的钱他也不动，我的钱他就拿。一天我发现买的许多中午带的饭、火腿肠、蛋等熟食就剩三个了，那么多都没了，我心里很生气也没吱声。没过几天天要下雨了， 我看到老公公把刚腌的咸菜拿出来晒，还放在新的铝锅帘子上晒，我心里很生气，这不是败坏东西吗？我跟他说，他不听，反而指着我骂，骂得很不着边际，很不讲理。更不能让我容忍的是，他竟然说我学大法学坏了。我很大很大声地跟他喊，把他做的事一件一件地抖了出来，还大声地把他的事告诉给邻居。我感到很委屈，我对他那么好，他怎么对我这样呢？我跟先生说，先生说我不对。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面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通过向内找，我悟到我错了，我的争斗心很强，不让人说，愿意听好听的，不愿意听不好听的，显示心、懒惰心、怕心、名利心，不修口。因为我的名利心不去，公公才总是当着我的面拿家里的东西送人，我不应该生他的气，应该感谢他。前些天我与同修的矛盾更让我刻骨铭心，我去一个同修家，想问同修给我装的 MP4 里的师父讲法交工录像不清晰，是我的心性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正巧另一个同修也来了，我告诉他，我的话音刚落，他就说我是心性问题，找我自己。我真的很生气，埋怨心、委屈心全反出来了，甚至冒出不想修的念头。师父说，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句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出自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吗？用正面去看问题啊，都想自己哪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化，他也想自己哪没做好啊，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清醒了，这段时间我学法不入心，发正念少，也静不下来，向外看总看别人的不足，被邪恶钻了空子。修炼是严肃的，能成为大法弟子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最大荣耀，千万年的轮回痛苦等待，就为了今天能够得到大法，今后我一定珍惜大法修炼机缘，永远不动不修炼的念，永远做师父的大法弟子。我一定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渊源善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玄。我们是一个修炼的家庭，1996年我和妻子都有幸得了大法，儿子是那一年出生的。儿子刚会说话，我们就一字一句的教他背红泥，儿子也很聪明，学得也快，渐渐长大后对法的印象很深，做什么事都能考虑别人。但最近不知怎么了，总是无端发脾气，父母说什么话也不听，有一点小事就火了，总是我行我素，搞得我也不知如何是好。管了不听，不管作为父亲还有责任教育他，所以心里很乱，就有意求师父点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因缘关系。由于有求之心也没什么结果，把心放下吧，顺其自然，只有按照师父讲的善待他。昨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我就睡着了。在梦中，我是宋朝时期的一个武林大侠，穿着披风到处除恶扬善，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少年，长得跟金氏的儿子一模一样， 穿着一身白，干净利落，但做了坏事。好打抱不平的我就与少年打在了一起。尹少年没我武功高，最终让我给打成了废人。我一看他再也不能作恶了，才放了他。这时刮起了风，我敞开披风随风飞了起来，来到一个仙境，那里边的人都是我现世身边的人。我就跟他们讲打那个少年的事，他们严肃地跟我说，看你以后如何善解他吧。梦中又回到了现在，少年变成了儿子，我做了父亲。这时天亮了，醒来后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就给儿子讲了这次在梦中看到的我们的因缘关系。庆幸的是儿子也得了法，他也有所领悟，鼓励我把这段因缘关系写出来。以前经常做有关妻子还有身边常人因缘关系的梦，告诉大家其实什么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今世有缘得大法，生生世世不知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才有此机缘，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
我修炼过程中的两件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红星。我是09年得法的弟子，现将我修炼过程中的两件神奇事情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一、邪魔干扰，恩师善解。2009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我看完了一遍转法轮时就爱不释手，因为书里面所讲的法理也是我多年追寻的。我小时候天目是开着的，还有宿命通功能，但是只能看到一两天内发生的事情，明明知道要发生的事情，但也改变不了发生事的结果。我12岁那年无意中杀了生，第二天天目就关上了，当时心中有些疑惑，百思不得其解。看完一遍转法轮后也就找到了答案，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五套功法，学会了发正念，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记得有一次刚得法不长时间，有一天早上2点多钟起来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腹前抱轮时，觉得喘不上来气，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坚持几分钟已经是大汗淋漓，最后放弃练功。那时也知道发正念清除干扰，但问题也没有解决，第二天照常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腹前抱轮时，还是喘不上来气，马上就要窒息，没办法又停止练功，又是憋得满头大汗。当时心想不应该这样的，错在哪里呢？打电话给同修，同修到家里来切磋，同修问我动作规范不，我做给他看，他说没问题。问练功时加进别的东西了吗？我说没有。又问我发正念清楚了吗？我说也发正念了，但不起作用。同修说我也没有办法，那你只有求师父了。第三天早上我又起来练功，和前两次一样，当练到腹前抱轮还要窒息时，我心里赶紧喊师父快救我。就在这一瞬间，一股热流从头顶压下来，耳朵听到鼻腔内一声巨响，像是被炸了一下，当时呼吸通畅，心里相当舒服。紧接着连续两次从头顶灌下一股热流直达脚底，使我非常震撼，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师父真是时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从此更加坚定我练功学法的信心，也更信师信法了。在工作中时常被常人心带动，回家随便拿来一本大法书翻开后，第一段好像都是针对我写的，哪里没做好，哪里应该提高心性，哪里有执着心没放下，渐渐的想问题也能用法来衡量了。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时常感冒、腰痛、脊椎痛、慢性阑尾炎、肩周炎、胃病，这些全部消失了。二、三花聚顶。得法不到2年时，一天早上一位常人找我去外地打工，我还没吃早饭， 着急准备工作服。当我来到带有镜子的柜门前，一抬头，吓了我一跳，头顶一根亮亮的公柱在那里，还有三朵花在那旋转着。我当时想，是不是眼花了，早上光线折射造成的。我往别的地方看一看，有点不相信自己看到的。当我转身往后看时，一个亮晶晶飞速旋转的大法轮在我的身后转着。我又看镜子，公柱和头是连着的，头往左摆，公柱也往左摆，头往右摆，公柱也往右摆，后来就慢慢消失了。师父又一次给我展现修炼过程中的景象，让我精进，让我跟上正法的进程。同修时常来看我，有一次对我说，你也得走出去向世人讲真相，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现在领你到学法点上和同修见见面，学学法，到了学法点上和同修一起学法切磋，使我感觉了祥和慈悲的场。同修们在一起切磋如何讲真相，如何救世人，告诉我发正念的重要性。救人靠的是法，靠的是正念，要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去救人。慢慢我学会了对亲人讲真相，也用发短信的形式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间有缘人。我虽然得法较晚，与同修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但我决心跟上正法进程，多救人，兑现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
弟子交流，正见十年征稿，正法修炼路上见证大法神奇，作者白梅花。白梅花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在我刚走进正法门修炼的一个晚上打坐时，元神来到很高很高的一个空间，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300万年前我下世来到人间时，上面的神在我人中左边留下了一朵透明立体豌豆大的一朵白梅花印，从中我悟到，这朵白梅花印就是在今朝大法开传时来结千古师徒之缘的标记。2004年4月26号，我搬进了桂林同修买的一套70多米房子里住，对面是人寿保险公司，院内有两面旗帜，一面是铁旗，另一面是人寿保险的白色旗帜。白天我站在封闭式的凉台上，望着铁旗发正念，晚上12点发出强大的正念，用意念直接打到铁旗上，让它立即销毁。第二天早晨发完6点钟的正念，我过去一看，一根不锈钢的白色管子在那里竖着，铁旗消失了，旁边耷拉着一面白色的人寿保险旗帜，像抽了筋一样。上午11点多钟，我到凉台上无意中一看，咦，怎么又挂上去了一面新的铁旗？你这不是自扫销毁吗？我马上坐下，静下心，发出强大的正念，让它立即掉下去。不一会儿我过去一看，铁旗就像中共协党首要人员死了一样，下了半旗耷拉着挂在那里，下午就完全掉下去了。就这样他们来回的挂了3次，掉了3次，后来白色的旗帜也掉了，两根光杆司令在那里竖着，最后他们干脆拔掉这两根光杆司令，什么都不要，一直到现在。一天我和桂莲原聚两位同修到山里去看望一位刚进大法修炼的新同修，我们三人坐上了去山里的三轮车，三轮车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跑，突然三轮车失去平衡，轰的一声翻车了。我和原聚扑在一块，桂莲扑在三轮车的铁板上。我和原聚醒过来时，把桂莲反过来一看，哇，好吓人了，满脸血肉模糊，额头上从左到右撕了一道弯口子，连皮拉下来搭在眼睛上。我说，桂莲的牙齿怎么露出来了？原来人中底下的一块肉掉下来，通过一点皮挂在旁边。我边哭边喊，桂莲呀，这怎么办呀，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李洪志师父，救救您的弟子某某某，救救您的弟子某某某，他现在遇难了。我嘶声肺腑的朝天大喊，突然看见天上有腾云的，坐云中的，坐莲花的神都在上面静静的看着。 我是开着天目修的，我也没心思观看他们。袁巨这时很镇静，一边叫三轮车司机下山去拦车，一边用手掌把桂莲额头上的皮推上去按着，血从手指甲缝里往外涌，血根本就止不住。山里大黑蚂蚁闻到血腥味都爬向桂莲，袁巨对他们说，他是大法弟子，现在遇难了，你们赶快走。蚂蚁好像听见一样掉头就走。接着袁巨对我说，你也下山去拦车。我转身就跑。这时桂莲叫我不要下山去，说赶快到我头前面坐下发正面。我坐下刚一立掌，还来不及说，就见桂莲手指和手背上的血凝固了，额头上的口子像封了封条一样，全都凝固了，血止住了。这物质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形容这种神奇与神速的一夜，这全都来源于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神威。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